听众朋友您好，主的仆人朱文蒙向您问安。今天我们终于又回到了士师记第二章的开头，要从这里继续往下讲。从士师记记载的结构上来说呢，这个第二章第一节到第五节很可能应当与整个的第一章连在一起，成为一个独立的段落。也就是说，士师记同一个段落是用一个突然的悲剧来收场的。从第一章第一节，约书亚死后，以色列人求问耶和华说，我们中间谁当首先上去攻击迦南人与他们征战，作为开头。到第二章第四节，耶和华的使者向以色列众人说这话的时候，百姓就放声而哭，于是给那地方叫波金，众人在那里向耶和华献祭，作为结尾。在这个段落里，耶和华还没有提到他们离弃耶和华去侍奉巴利、侍奉亚斯他路或者四维列国的神，也没有提到耶和华有什么灾祸攻击他们，使他们极其困苦，更没有提到以色列人娶迦南人的女儿为妻，将自己的女儿嫁给他们的儿子，并且侍奉他们的神，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耶和华使者对他们的责备只说道，我使你们从埃及上来，领你们到我向你们列祖起誓应许之地，我又说我永不废弃与你们所立的约，你们也不可与这地的居民立约，要拆毁他们的祭坛，你们竟没有听从我的话。所以这个从吉甲上到波金的使者，很可能还是在攻进迦南头一个世代的人还活着的时候所发生的事情。尽管那时候的百姓都侍奉耶和华，但是神责备他们说，你们竟没有听从我的话，不可与这地的居民立约，也要拆毁他们的祭坛。因为前面在第一章我们已经看见，以色列人没有把这些迦南人全然赶出，反而使他们成为服苦的人。成为服苦的人其实是一种约啊，你替我做工，我留你的命，这个叫约。你既然存活呢，你拜你的神，我拜我的神，这也叫约。因为这些以色列人没有彻底听从神的话，第三节，因此我又说，我必不将他们从你们面前赶出，他们必做你们肋下的荆棘，他们的神必做你们的网络。那以前我们也说过，这好像我们在念书的时候，你认为还有很多时间，突然老师来了说分数已经打好了，你不再有机会了。不是说你在这个学科上没有好的表现，但是整体来说你被定位不及格，并且要接受这个不及格所结的果实以及它带给你的影响。神能不能说这话？能。前两次的节目我们讲了很多有关于吉甲的事情，因为吉甲是耶和华预备他百姓的地方，神把百姓都预备好了，迦南地的诸王心都消化了，埃及的羞辱也去掉了，逾越节也守了，元帅也来了，什么都妥当了，这才打发他们去耶利哥围城，才开始以色列人和迦南七族的征战。在吉甲的预备是如此的完备，以后有任何的闪失，以色列人如果退后，如果赶不出这些迦南人，问题都不是出在神那边，绝不是因为神给他们的预备不够，或者敌人太强盛，或者以色列人资质不够好。这些百姓听见从使者带来的耶和华判语的时候呢，显然也明白是怎么回事，他们没有反驳，没有发怨言，没有抗争，他们做什么？耶和华的使者向以色列众人说这话的时候，百姓就放声而哭，因为他们知道神说的是对的，责任在我们自己身上。众人在那里向耶和华献祭。圣经留给我们一切的历史记载，我们在读的时候至少应该从两个立足点来想，第一个就是当时的以色列人，第二个呢是今天的我们。这些话记下来固然是见证当时以色列人的景况，更也是为了我们写的。从当时的百姓来看，弟兄姐妹你觉得怎么样？他们的两个反应，放声而哭，向耶和华献祭，是对呢还是不对？ 或者说这样的反应够不够好？如果不够好的话，应当有什么更好的、更合乎神心意的解决办法。明白了这个，才能够再讲到第二个立足点，就是对于今天的我们，这段记载又有什么意义、什么价值。首先，前面几课我们也提到，这个世代的以色列民呢，可以说是以色列历史中最杰出、最强盛的一代。从第一章，尤其是前面一半的记载看起来，他们的童心、他们的见识、他们的勇敢以及他们的信心都是非常了不得的。然而，因为他们没有把迦南人全然赶出，因为他们容让迦南人在他们中间成了服苦的人，耶和华的使者突然就从基甲上到伯经，给他们一个相当苛刻、相当严厉的评分。这多少让我们觉得啊，有点为他们抱不平。好像一个考了99分的学生，老师非但不夸奖他，反而用剩下的最后一题、最后一分来断定这个学生的程度，又对他说，你不再有翻身的机会，我非但必不将他们从你们面前赶出，而且他们日后必做你们肋下的荆棘，他们的神也必做你们的网络。难怪百姓都一起放声而哭。哭完了怎么办呢？既然耶和华心意已决，我们呢，的确啊，剩下这一题没考好，那不如就用众人在那里向耶和华献祭来作为结尾吧。请问弟兄姐妹，这是不是唯一的办法？他们做完了这两件事情，很可能就是像第六节接着说，像从前一样，他们各归自己的地业，去占据地土，就完事了。这一次，耶和华有没有留什么新的功课给他们做？这百姓当时没注意的，甚至是400年被整个士师时代的人所忽略的功课呢？有没有一个可能，神跟他们这样讲话的时候，不只是要判断他们、报应他们，而是替他们指了一个新的方向、新的未得之地，期望他们注意，但是他们都没有注意呢？我们读了这半天的圣经啊，其实在第二节和第三节中间，也就是两个段落之间呢，还有6字我们一直没有读。把第二章再念一遍啊，看您能不能听见它。耶和华的使者从基甲上到伯经，对以色列人说，我使你们从埃及上来，领你们到我向你们列祖起誓应许之地。我又说，我永不废弃与你们所立的约，你们也不可与这地的居民立约，要拆毁他们的祭坛，你们竟没有听从我的话。底下还有6字，为何这样行呢？为何这样行呢？请问这是一句感叹、一句责备，还是一个新的功课呢？记不记得在约书亚记的最后，约书亚临死召集了百姓，对他们说，现在你们要敬畏耶和华，诚心实意的侍奉他。若是你们以侍奉耶和华为不好，今日就可以选择所要侍奉的，是你们列祖在大河那边所侍奉的神呢？是你们所住这地的亚摩利人的神呢？至于我和我家，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百姓怎么回答？百姓回答说，我们断不敢离弃耶和华去侍奉别神，我们必侍奉耶和华，因为他是我们的神。约书亚说的话却令人大吃一惊。约书亚对百姓说，你们不能侍奉耶和华，你们不能侍奉耶和华。是他看不起这些以色列人吗？倒也不是，不是你们的问题，而是神这边有一个几乎不可能被伺候对的事情。因他是圣洁的神，是祭邪的神，或者用我们前面所举的例子翻译一下，他是一个100分的神，99分都不能侍奉他。如今打了这么多的胜仗之后，稍微手软，稍微转离耶和华的吩咐，他的使者就来了。为什么？他是圣洁的神，他是祭邪的神，他是100分的神，你们只考了99分。谁说的对啊？约书亚说的对，还是百姓说的对呢？ 如果你发现原来约书亚说的对，那难道现在不应该是寻找答案、寻找原因的时候吗？难道神不应该问他们说，为何这样行呢？这个分数已经定了案了，你们没有考满分，你们不能侍奉我，因此我必不将他们从你们面前赶出去。但是先别哭，先别献祭，因为就着我们那没答对的议题啊，耶和华留了一个新功课。为何这样行呢？我们明明是要侍奉他的，我们明明是有信心有勇气为他征战遵从他的吩咐的，可是到最后我们怎么会歇了手，怎么会没把他们全然赶出呢？你说我们不想遵从神的话吗？不对，只是走着走着不知道怎么样大家都走到这儿来了。为何这样行呢？不见得是一句责备的话呀，这是从亚当夏娃犯罪之后，人离开伊甸园，耶和华留给他们的头一个家庭作业。那时耶和华看中了亚伯和他的供物，只是看不中该隐和他的供物，该隐就大大的发怒，变了脸色。耶和华怎么说？耶和华对该隐说，你为什么发怒呢？你为什么变了脸色呢？你若行得好，岂不蒙悦纳？这难道和他今天拿出来问以色列民的问题不是一模一样吗？你们为什么这样行呢？对于该隐的问题，耶和华明明的提出来一个新的字，这个字是他替人下的诊断，是他特别发明出来告诉该隐的。你若行得不好，罪就伏在门前，他必恋慕你，你却要制服他。罪这个字不是撒旦讲的，不是亚当讲的，是耶和华一下子指出该隐背后的问题。现在以色列人有什么问题啊？考不好不是问题，打不了100分不是问题，因为耶和华本来就是100分的神，我们本来就是不能侍奉耶和华的名。但是现在耶和华留了一个新的功课，要我们去注意，为何这样行呢？外面的未得之地，是不是因为里边先有未得之地呢？外边受了割礼，是不是里面还有埃及的羞辱呢？这是一个新的方向，新的教训，要百姓往心里面看看，是什么原因我们不能侍奉耶和华，让我们无论怎么样又总是落回到神的定罪底下了。这是一个从神那里从天上又降下来一次的问题啊。但是请问以色列人做了这个功课没有？把士师记从头读到尾，你将会发现，从当时放声大哭献祭的百姓，到以后的子子孙孙啊，所有的人都交了白卷，唯一稍微向这个功课靠近一点点的就是基甸。因为当耶和华的使者向基甸显现的时候，基甸说，主啊，耶和华若与我们同在，我们何至遭遇这一切事呢？但这个问题还留在环境上，还不真的是往自己心里面去看。明明神的话讲得很清楚，明明我们也愿意遵行他，可是到最后我们就是会不听话。弟兄姐妹，当然我们可以说这是旧约里的新约问题啊。我们今天的人看了答案，知道人的问题就是罪，再回头解这一题啊，好像很容易，拿来责难那些以色列人也说得轻松。但是我们千万别以为士师时代的人没做这个功课，旧约所有的以色列人都交白卷，当时的百姓听不明白，以后的人也没有一个明白的。比如耶利米哀歌第三章第四十节，我们当深深考察自己的行为，再归向耶和华。先知说，我们当深深考察自己的行为，再归向耶和华。我们中国人说千古谜题，从耶和华对百姓说为何这样行呢，直到先知耶利米解明这个做功课的方向， 中间真是隔了将近一千年，而且那个时候以色列已经亡国了。当耶利米这样深深考察的时候，他得到一个结论，就是在耶利米书第十章二十三节，耶和华，我晓得人的道路不由自己，行路的人也不能定自己的脚步。以至于他在耶利米书三十一章有一个祷告说，求你使我回转，我便回转，因为你是耶和华我的神，我回转以后就真正懊悔，受教以后就拍腿叹息，我因担当幼年的凌辱就抱愧蒙羞。耶利米做了功课，他就能够找到答案。以色列人没有做功课，以至于在士师记第二章从第六节开始一直到第三章的第六节，圣经很清楚地为我们勾勒出一幅恶性循环的图画。首先是约书亚死了以后，那个世代的人也都归了自己的列祖，后来有别的世代兴起，不知道耶和华，也不知道耶和华为以色列人所行的事，他们就去叩拜别神，以至于耶和华的怒气向以色列人发作，将他们赋予四围仇敌的手，并且无论往何处去，耶和华都以灾祸攻击他们，他们便极其困苦啊。因为他们这样困苦，耶和华首先兴起士师，士师就拯救他们，脱离抢夺他们人的手。可是他们听不听从这个士师呢？不听从，蒙了拯救，又速速地叩拜别神，行了邪淫，以至于他们又受欺压扰害，哀声叹气，不如他们列祖顺从耶和华的命令。列祖没有拿一百分呢，后人更糟糕，极致士师死后，他们就转去行恶，比他们列祖更甚，总不断绝顽梗的恶行。二十节再说，耶和华的怒气向以色列人发作。耶和华更进一步的明言，约书亚死的时候所剩下的各族，我必不再从他们面前赶出去，为要借此试验以色列人，看他们肯照他们列祖谨守遵行我的道不肯。结果呢，第三章第五节，以色列人竟住在迦南人、赫人、亚摩利人、比利洗人、西魏人、耶布斯人中间，娶他们的女儿为妻，将自己的女儿嫁给他们的儿子，并侍奉他们的神。为什么说一代又一代大家都交了白卷？因为在这个周而复始的恶性循环里面，以色列寻求耶和华是因为极其困苦，耶和华拯救他们是可怜他们哀声叹气。这样的归回耶和华绝对不是深深考察自己的行为再归向耶和华，他们从来没有拍腿叹息，也没有真正懊悔，他们更不可能因为详细审查自己为什么这样行，而能得到耶利米所得到的结论，就是行路的人不能定自己的脚步。你再想侍奉耶和华，你也侍奉不来。我们的指望在于神，神使我们回转，我们便回转。因为我们是病人，我们生的病是顽梗悖逆的病，我们生的病是背道的病，你要带着这个病来到耶和华面前求他的医治，才能够真正的蒙拯救。不然耶和华为你兴起多么大能力的事实啊，你在神面前的境况也总是非但总不断绝顽梗的恶行，而且转去行恶，一代比一代比他们的列祖更甚。都因为我们没有听耶和华的话，不但是从前吩咐我们的话，更是此时此刻从吉甲上到伯金对百姓说的话所提的问题，为何这样行呢？该隐如果当初去思想为什么发怒，为什么变了脸色，他就会来到耶和华面前求拯救，他就会发现不是我要发怒，不是我要变了脸色，真的是像神所说的一样，有一个罪伏在我的门前，而且我制服不了他。以色列人从士师记到耶利米一千年的时间，全国上下在这个功课上没有交白卷的人，那真是少之又少。 以至于他们被耶和华交在仇敌手中，以至于他们王国甚至圣殿城墙被拆，城门被火焚烧，从应许之地被迁到世上的万国，直到如今。弟兄姐妹，我们今天活在神所立的新约里，神对我们说，我永不废弃与你们所立的约。我们所受的割礼也不是在肉体上所立的记号，而是有功效的割礼，真正能够割去我们肉体的邪情私欲，真正能把法老的追兵都灭在红海里的割礼。但是我们有没有深深省察自己的行为呢？当我们每次犯错的时候，当我们每次偏离神的时候，有没有去想一想，为何这样行呢？你不要急着放声大哭，也不要急着向耶和华献祭，做完了回家过日子，反正那句圣经你会背啊。神是信实的，我们若认自己的罪，他儿子耶稣基督的血也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阿们。我们有没有深深省察自己的行为呢？你在神的面前曾否拍腿叹息，有一个真正的懊悔呢？你是不是明白行路的人不能定自己的脚步？还是你以为昨天我不够好，今天再试试吧，明天一定会更好了？保罗深深省察自己的行为，他就发现，我愿意为善的时候，便有恶与我同在。他问自己为什么这样行的时候，他会得到一个结论说，按着我里面的意思，我是喜欢神的律。每一次的失败让他去省察，终于他看清楚了，我也知道在我里头就是我肉体之中没有良善。这样的深深省察就使他明白，为什么一个人也好，一个世代也好，你再愿意侍奉耶和华也不能侍奉耶和华。因为在我们的肢体中另有一个律啊，和我心中的律交战，总是把我掳去，叫我服从那肢体中犯罪的律。当你有了这个切肤之痛，深切的明白以后，你再归向耶和华的时候，你才能够向以法莲为自己悲叹说，你责罚我，我便受责罚，像不惯负恶的牛犊一样，求你使我回转，我便回转。因为你是耶和华我的神，我回转以后就真正懊悔，受教以后就拍腿叹息，我因担当幼年的凌辱就抱愧蒙羞。然后你必然听见耶和华回答你说，以法莲是我的爱子吗？是可喜悦的孩子吗？我每逢责备他，仍深顾念他，所以我的心肠恋慕他，我必要怜悯他。这个从天上赐下来的千古难解之题，圣经其实早就为我们解开了。但是弟兄姐妹，我们得留心呐、别人把答案告诉你，并不等于你会解这一题。你读明白了士师时代耶和华的使者从基甲上到波金对他们所说的话，也并不表示在我们自己的身上就能够从这个问题以及我们身上的恶性循环里得到释放，得到自由。不要急着放声大哭，也不要急着向耶和华献祭，要听从先知的话说，活人因自己的罪受罚，为何发怨言呢？我们当深深考察自己的行为，再归向耶和华。